好，我们印度佛教史已经这个学期的话已经上到一半了哈。那这一份讲义，我自己在预习的时候呢，那就发现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那世尊入灭的时候啊，佛弟子呢都有两件大事哈。第一件呢就是处理他的生身舍利，对不对？啊，就是肉身，生身舍利呢，就是骨灰啦。讲白就是骨灰。那佛因为比较不同哈，圣者哈，功德比较殊胜，所以我们都称这种骨灰称为舍利。那因为修行的结晶，如果以导师的著作来看哈，这个舍利呢，不管它结成什么颜色，那个都是化学作用。导师都说是化学作用哈，但是我们一般信众啊都觉得那个会有这样子的色彩哈，那是不可思议啊，但是确实有一些真的是很漂亮哈，那还有会长很多舍利出来的那一种哈，那这些都是我想是现代科学也很难证明的一些东西了哈，所以在佛陀入灭后呢，就交代弟子生身舍利呢是交给在家众去处理。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讲义41页哈，就是第二件大事，就是结集佛陀的法身，就是佛陀所说的法。因为出家众是专业的修行者，所以呢他跟随世尊修行，那同样证道解脱涅槃，所以这一些跟随佛陀的出家众呢，他们就有这个责任啊，将世尊一代十教呢，法和律呢，结集为那个就是代表世尊的一生的教说哈，所以这个法跟律的结集啊，成为佛教界的重要的大事啊。好，讲义41页呢，我们来看二啊，世尊的法身啊，就是世尊所说的法。括弧一，世尊入灭后的第一结集啊，就是佛一入灭的那第一个夏天啊，应该是第一个夏天，那就不是一入灭后立刻呢。大家就发起结集啊，那这个就第一次结集，括弧一。那第二次结集呢，就是在讲义42页啊，讲义42页第三行，第二次结集的内容，那导师也有跟我们一并在这里介绍。那这个部分呢，这里呀，我们谈原始佛教的部分呢。谈第一次结集的内容比较详尽，那在部派佛教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进入部派佛教呢，下个礼拜新的讲义，那下个礼拜进入部派佛教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会探讨第二次结集的情况就是因为开始有这一种争论，所以呢才有第二次结集的出现，那这个也是部派分裂的一个倾向或者是他的一个现况。那所以我们下一周部派佛教开始呢，就会比较详尽的解说第二次结集的相关事情那我们现在回到讲义41页那这里是讨论佛入灭后的第一次结集。那我们来看第一段那佛的法身。那一般导师著作里面有提到，就佛的法身和慧命是有一些人就把它解释是一个名词，就是法身慧命就佛陀说的法那为什么称为法身？你看，一般我们都身卡雅，它是一个形体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那为什么世尊他要称为法身呢？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会觉悟呢，会成佛，是因为法的关系。如果没有法的话，没有正法的话，没有达玛的话呢， 佛是没有办法成佛、哦、所以法由佛出、哦、或者是因为有法那才有佛陀的出现，那所以法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一般佛法里面就称它为法身、哦、那世尊所说的法其实也是他体验的法、哦、那他修证的法，那当然这些法是最重要的了、哦、再来就是所制定的戒律、哦、这两者法跟律呢是代表世尊的法身，所以在导师一切著作里面、哦、他就称为法 Dharma 是法身，那戒律呢属于慧命，慧命啊、哦、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僧团住持正法有延续佛法的那个慧命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佛所制定的所有戒律呢，只有出家众才有例行的比较完整、哦、在家众呢还是部分、哦、少部分，那真正完整的戒律的精神啊制度啊都是在出家众的僧团里面实行，所以前者呢法代表法身，后面的这个律呢代表慧命、哦、延续佛的慧命啊、哦，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明啊、哦。那一向的传颂实行于出家的僧伽啊，那当然也有部分传颂在民间。不过世尊入灭过后啊，为了法律的遗忘散失，那各地区的佛教呢各行其事，所以要举行结集。结集的意思呢，就是把大家所听到的法跟律呢，那把它就是告知大众，那由大众来审核说，哎，你听到的这一部分，我听到的是这一部分，那大家觉得这些内容都是跟佛，那都是出自于释迦牟尼佛的话，而且这些内容都吻合三法印，那由此可知，这些法跟律呢，就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的一生的教说、哦、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一生的油画，去到每一个部落呢，每一个村庄所教的法都不同，所以呢，集合大家所听到的这一些啊，然后才能完整的拼凑出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法啊，就好像大家帮忙啊讲出你所听到的这个部分，像拼图一样哈、啊，把它拼凑起来，嗯，所以叫结集哈、啊。那当然结集也有也有把它解释成像那个花蔓哈、啊，很多花散落在地上，那假如你有一条线啊，把它串起来，那这个也可以成为结集的含义啊。那当然第一次世尊入灭的时候啊，那发起这个结集的呢，最主要就是大迦摄尊者啊，大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在十大弟子里面就是苦行啊，就是头陀第一啊，年纪比较大一点。那大迦摄传说我们到下个礼拜的内容应该会看到，就是好像是下个礼拜的讲义有吧，就是大迦摄在佛入灭啊，他听到世尊入灭赶回去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在路边就是在路途当中就有听到有比丘啊在那边宣言说啊，我们的世尊入灭了以后我们就自由了，没有人管我们哈。那所以大迦摄听到呢，不是立刻骂他哦，不是骂他说你这个外道、哦、你这个不修行的人啊，没有，他只是内心很多感触，很多感触呢，所以他更加的希望呢赶快把佛陀一生的教说法跟律啊结集起来传承下去啊。那发起的地点哈、啊、就是在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的企业窟。那企业窟我们大家如果你有去朝圣过后，你就知道企业窟它以按照现在的那个朝圣地点来看，那个企业窟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洞哦，就是那个洞口啊没有很大，非常狭小，搞不好比我们这个门啊它的开头的地方有这个门那么宽而已哦，然后呢你每走几步它就变成小小的了，就是变成一条缝这样。那这个企业窟我们走好远，那走到去他在山上了哈，去看这个窟，我们就想说他怎么 那些圣者怎么在里面结集啊，那么小啊？那后来就有一些人传说说，那是因为五百人都是阿罗汉，所以他们用神通钻进去，也有这样子的传说啦。但是确切的不晓得当时结集的企业窟是长得怎么样啊。但是你现在去印度看到的企业窟哦，连狗都走不进去啦，它的缝真的很小啦。啊，你但是你就是看到一个缝哦，就是非常非常小啊，你看到里面应该可以也是有一个容量哦。但是这种圣者是不是真的有神通在里面结集，那真的是不可思议哈。这是企业窟哈。那集合很多阿罗汉，传说是500人哈，共同结集，以免遗失而误啊，就而化啊。那导师说这个是合情合理，也是出家人呢应该负的责任啊。结集的意义呢是合诵啊，就是大家一起诵，你听到的是什么，那你就诵啊。那诵出的跟法跟律呢，大众来共同审定，认定是佛所说啊所制定的戒律，那然后加以分类编辑次第啊。那住持结集戒律的是优婆离啊，那住持结集法藏的是阿难陀啊，阿难啊。那所以第一次结集的主角就是这三位啊，大迦摄、优婆离跟阿难。那大家也许会问，那其他的大弟子不在，那怎么办哈？因为目犍连跟舍利弗入灭了啊，比佛更早入灭。那其他的大弟子，我们待会会看到哈，像富罗那，当结集完他才赶到回来啊，哦，他才赶到回来，那都已经结集完了，所以他就有一些异议啊。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看法。那为什么说我们佛教哈那么重视这个结集哈？最主要就是每个人都说他听到的是对，是真的，但是这一些所亲耳听到的有时都不太能够一定正确。就好像大家都说，哎，我们都受导师的思想影响，有没有？很多外面的人都这样讲嘛，受导师的思想影响启发，哦，讲好多课啊，哦，讲好多。但是你细细的去看，去听他的内容，或者是说你看他的言行举止，诶，他虽然是讲导师的著作，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如导师啊一生人所展现的风格一样？这个我们要审定啊，要审定啊。那会不会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喧哗自己啊？那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来审定了哈。为什么说亲耳听到也不一定是正确呢？有一些东西呀 啊，那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孔子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贡，知道吗哈？子贡，贡献的贡嘛哈，子贡。那这小故事是这样了哈，当时那个孔子去周游列国啊，他就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刚好在闹粮荒啊，就大家都没得吃。那这个子贡啊，因为他非常善于外交，所以呢他就去不晓得是怎么样去跟人家哈拉，然后呢就可以把一车的米啊，白米送回来，让大家不要挨饿。那当他回来的时候，大家轮流煮饭嘛，轮流煮饭呢，啊，那有一次呢就刚好轮到那个颜回呀，颜回去煮，那他就在煮，很巧哦，子贡呢刚好在颜回在煮饭的时候啊，那子贡走过呢就看到他，哎，他怎么边吃边在煮啊，他就是拿着饭哦，就是塞在嘴巴里面然后边在煮。那他就看得很生气啊，这个子贡啊，怎么可以自己煮饭呢，然后又在那边偷吃啊，那他就很气，他就希望呢去跟老师报备，所以他就跟孔子报备。报备过后啊，孔子说你不要，先不要去喧哗啊，那查清楚再说。那孔子就想了一个办法啊，他就在中午要吃饭之前呢，就跟大家说， 我们在吃饭之前先把煮好的饭、哦、拿来祭天啊，中国都习惯祭天嘛，拜天啊，天公、嗯、那这时候啊，颜回就立刻站在大众面前说，哎，老师老师，这个饭不能够供，不能祭天，为什么？因为我吃过，我吃过的东西不要拿来供祭天。那老师说，为什么你会吃过？他就说，刚好他在煮饭的时候有刮了一阵风，那些沙尘啊，把那个表层的这个饭啊弄脏了啦，所以呢，他说把它丢掉呢可惜、哦、那所以呢，我就把那上面 那一点啊、哦、沾到锅沾到灰尘的、哦、拿来吃，这样、哦、拿来吃不要浪费。那这时候子贡才知道自己怪错人啊，还好他没有啊在那边喧哗哈、哦、他就觉得很惭愧哈、哦。所以孔子说啊，他没有看错人啊，颜回啊是贤人啊，贤者。所以我们有时亲眼，像我们虽然是听到某某法师或者听到导师的开示，假如你没有去跟人家、跟导师或者跟一些长辈哈、啊、确认一下你所听的意思，就是长辈所要表达的意思的话，有时不太准的哦，不太准的哦，啊、哦，所以你看为什么？真正要训练一个佛学人才、哦、要考试，要很多 interview， 要面试啊，就这样，因为要确认你听到的是不是我所要表达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西藏他们很重视辩经啊，就是因为一直辩，你一直问一直辩、哦、才能确认我们的知见有没有建立的对、哦、所以这个部分嗯，大家有问题意识、哦、有提问是对自己是更有深入的帮助的了哈、哦，嗯，所以以后大家看到我们长定师父在煮饭偷吃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他喜欢吃哈、哦，故意自己先吃哦，搞不好他像这个颜回这样哈、哦，哎呀，弄脏了，我来消化啊，嗯，这个都是很伟大了哈、哦，嗯。OK， 我们来看原始结集的内容、啊、法跟律。那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是看了 N 次、啊、这个部分第一次结集的内容、啊、主要是九分教。那它跟我们讲义的45、46、47、啊、是相关的。后面是详说，那41页这里呢是略说、啊、略说。好，45开始哈，这里是详说啊，这里是详说哈，所以原始结集的内容主要分成法跟律这两类，两大类，但是这两类里面哈就可以分成九分教或者是十二分教啊。那我们先来看九分教的名词啊，这个名相啊，先大家看一下，认识一下它，然后再来看它的内容跟发展啊，请看45页。讲义第45页哈，刮胡一中间哈，九分教和十二分教的名称啊。九分教啊，第一个就是修多罗啊。你看为什么翻成修多罗呢？就是因为巴利文是 Sutta， 梵文是 Sutra 啊，那或者称为契经啊，就是 Sutra 啊。第二奇业啊。那另外一个翻译呢称为应诵。第三记说啊，也有翻成音译词哦，和迦罗那啊。第四呢是嘎达啊，伽陀啊，或者是风诵。第五呢是优陀那，或者称为自说。自说呢就是不问自说啊，那个自说啊，不问自说，没有人问的，佛陀自己说叫自说啊。那第六呢是本事啊，也翻成如是语等等。第七本生啊，第八方广，方广啊。第九未成有法啊，或者是翻成西有法啊，西法。那这个是前面九个是九分教，那后面呢再延伸出三个啊，就是十二，加起来就十二个啊。那第十是譬喻。第十一是因缘，第十二是论义啊。那这个内容跟发展呢，我把它，因为我自己这样读前后呢，有些重复，有些不同哈、啊。但是，导师 的说明哈、哦、太过，怎么讲，就是分得很细呀 啊、哦，所以我宁可呢把它做成今天的补充讲义，那这样子哈、哦，对大家的理解可能比较有帮助一点哈、哦，所以大家请看这个补充讲义，今天发的这一张啊、哦，横的这一个图表这一张啊、哦，第一页啊。哦，那分教的结集，分教就是九分教或者是十二分教，这个分教、啊、的结集、啊、那我们先看第一次结集，它结集了什么东西、啊、那第一次结集最主要就是 结集了法跟律、啊、那这当中哪一些是、九分教的内容呢、啊、我们来看看最左边啊，修多罗啊，或者翻成经。那修多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一啊，注脚一的地方。Sutra 啊，是简短的散文，属于类而集成啊，所以名为相应教。相应呢，也有什么呢？杂册的意思，就是隔着一个的，隔着一个这样啊啊。就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它监测啊，就是比如说 ABC 你把它排合起来，它就是有间隔的啦、哦、每一个部分有间隔的意思，杂测啊，这是最原始的教说、哦、不过现存的修多罗已经杂有后处的成分啊，所以修多罗呢是属于经最原始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法的这一栏哈，修多罗，那哪一些是法当中是属于修多罗呢哈？那这里面是这样，将佛所说的法分为运、处、缘起、时、地、界、菩提分等类，如运跟运同类，就集合为运相应。这样了解吗？啊？就是同一类的哈，那佛可能跟 A 说五蕴，然后呢又跟 B 说色蕴，然后呢又跟 C 说受蕴，那凡是讲五蕴的就集合在一个地方，不同的经但是集合在一个地方就称为蕴相应啊、嗯、这是属于法的部分。律呢就是世尊为出家弟子制的戒啊，学处就是应该学习的地方，叫学处啊。那分为五篇啊，名为波罗提木叉，就是戒经啊。所以我们出家众啊，要半月半月诵戒。我们前两天啊，十五啊才有诵戒啊，初一跟十五要诵戒哈、啊。那诵戒就是把佛陀最原始的修多罗的经啊，对经条哈、啊。就是经文啊念诵一遍，然后呢一起自己发的愿、哦、受的戒。好，这个是修多罗、哦、就是有关法跟律的分别。那其业呢，我们看第二栏、哦、其业呢就是 世俗的寄诵。那修多罗集处以后啊，就是上面的经啊集处以后，因为太多经了，每个你看五百阿罗汉劫集，光是一个人讲一部经、哦、就五百部了、啊、有没有，就很多啊，所以要方便 记忆啊，把十经编一个寄送、哦、然后便于记忆，所以名为企业、哦、不过呢这些寄送啊过简啊，太过简略含灰、哦、内容现在人读起来都用猜的啊、哦，那所以属于不了义、啊、阿毗达摩论师认为说就是寄送的文字太有限，所以它属于不了义、啊、那这个是属于企业、啊、所以企业白话的话就是寄送、啊、那我们来看企业在法里面呢有哪一些、啊、我们来看法的底下、啊，第二栏法的底下第二栏，刮胡一为人为法等所说的通俗寄送，总名为企业，就是为人天所说的寄送称为企业。那刮胡二 表达佛法的，后来别名为嘎达伽陀啊。刮胡山如来有感而发啊，就是不问自说啊，称为自说或者是优陀那啊。所以在企业当中啊，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得出来，本来修多罗企业啊，还有寄说这三个只有三个分教，对不对啊？三个分教，但是企业里面呢又可以再分啊，为人天说的啊，还有表达佛法的，还有如来呢有感而发的，那再加上嘎达跟自说，总共有几类啊？几类？五类，对不对？你看那个框嘛，我有把它框起来啊，啊，有五类。那这个五个分教啊，导师就说，在所有分教里面呢，它是比较早的啊，这三个是比较，这五个是比较早啊。但是真正最早的呢，应该是最左边这三个啦，就是修多罗、企业跟寄说这三个啊，是最早最早的。那我们再来看企业的律啊，律的内容，企业哈，但是是最右边哈律。那律当中哪一些称为企业呢？就是僧团中常行的规则哈，起初规制啊，起初是称为法随顺记啊，法随顺法记。那规制呢，就是好像受戒啊，哈，受戒的仪轨啊，哈，布萨啊，诵戒啊等等，那这一些呢，在律部里面是属于企业，啊，企业的部分。那寄说，什么叫寄说呢？就弟子所说或者如来所说，是问答的形式啊，是寄说。那我们来看法啊，法里面的寄说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对于身影的事理，那寄说有明显绝了的特性，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啊，对于寄送而言呢，寄说是了义的，因为它广分别嘛啊，所以寄说呢是详尽的，这是法。那律的部分呢，戒经的分别解说，如波罗提木差分别哈，就是广律啦。我们一般讲广律，就比如说我们讲不杀生啊，但是不杀生的因缘是什么等等啊，内容是什么，那这个就属于波罗提木差分别啊，讲这个戒条的缘起啊、内容啊哈、啊、等等的分别，它为什么佛要制这条戒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律的寄说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来看最底下那一栏，就是属于小节哈，这个表格的最下面，修多罗、企业跟寄说这三个分教呢，是法跟律所共通啊，就是九分或者十二分教的最初的三分。那法的最初三分跟汉译的杂含经、南传巴利的相应部相当啊，就是跟他这些内容啊非常接近啊，导师认为是非常原始的部分啊，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就要问说，诶，世尊最原始的教说法是哪一些啊？因为在家众比较少接触这个律嘛，比较需要的是法这个部分。那法这个部分哪一些是最原始的呢？我们看这个表格中间这一栏，就是比较属于原始的啊。尤其第一个啊，修多罗的地方，就是在杂含经里面，运处界缘起十地菩提分啊。运就是五运嘛，处就是六处或者十二处啊，缘起。十呢，我注脚二有哈，就是四十哈，四种十。那四种十是什么呢？它不是食物哦，啊，这十不是食物。四种十，第一个是出团食，团食啊，就是一团一团的食，就是我们人类吃的断食啊，就是要吃三餐那一种团食，就是因为印度吃饭哈，它是把它揉成一粒这样子的圆圆的一团，所以叫团食。 出团食啊。那二畜食哈，就是我们众生啊，也要有这种感，就是接触哈，皮肤的接触来滋养自己的畜食哈。第三意识食啊，第四呢识食啊，那这些就属于食的部分。大家有兴趣的话哈，这个在参考杂含经哈，这些内容都举很多经文，那你会比较了解它到底的内容，具体的内容是哪一些哈。那地的话呢，就是四圣地哈。戒的话呢，是十八戒或者是六戒啊。菩提分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啊等等。那这个是属于修多罗最原始的内容啊。那寄送的部分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啊，在杂含七百八十一经啊，它是总共七百七十八吧，哈，七百七十八、七百七十九、七百九十，哎，不是，七八一，我看一下，七八一杂含七百八十一经后面呢有一个寄送，但是它是归纳前面，就是前面的三经啊，就是七八零、七七九啊。就七七九、七八零、七八一啊，我举一个寄送，就是企业这个部分呢、啊、哈，或者是属于嘎达啊，切陀表达佛法。那这个寄送就是我以前有写过一本书了哈、啊，就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那这四个寄送就称为嘎达切陀，它是把前面三部经呢。用一个寄送把它背起来，方便背诵啦、哦、那经文很长，那这些大阿罗汉、啊、他们就用这种寄送来收摄经文、哦、希望用背诵的把它传下去，因为以前还没有文字记载啦，第一次结集的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哦、第二次结集好像也没有、哦、我们待会会看到。那所以你看哦，这些修行者哦，那些经律论呢哈，经律啦哈，法跟律都是用背诵的呢，不像我们现在哈，你看不懂啊没关系，还有 MP3 啊，然后呢还可以印讲义给你回去重复看，不懂的字还可以查生字，以前没有的哦，以前就这样背诵出来一次，然后就讲解，讲解过后就各自回家啊，忘记了是你的事情哈、啊，没有办法、啊，那以前没有文字嘛啊。所以你就要非常专注的听啊。那我们现在哈、啊、有这样的方便，但是有时太过方便了反而懒惰，太依赖这些啊。所以你假如说有一天你到医院，或者我们遇到天灾，诶，你要跟这一些灾难灾离啊哈、啊、或者跟这些病人开示佛法，诶，你突然措手不及哦，我的笔记本没有带来哦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些经文啊哈，重要的寄送，对自己很有启发的这一些经文啊，要背诵起来。像心经大家有背诵吗？有，但是心经你了解多少呢？哦，那所以你要背那种对你很有帮助，尤其一些寄送，你看像导师的这一些话哈，很容易背哈，但是呢就是要背诵起来哈，比如说尽心第一，利他为上，有没有？那这些你背诵起来哈，其实常常背诵，那自己比较不会懒惰了哈，头脑比较不会生锈啊。我曾经有听那个妙净长老说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也要背诵，比如说你修不净观啊、你要不净观的次第、哦、观得很详细，你要观得很详细的话，比如说你要修瑜伽师地论的不净观，那你就要把瑜伽师地论这一段不净观的文啊把它扩出来，然后呢每次你打坐的时候啊，你要观想的时候就念诵一遍，念诵到以后啊，你不用看这个纸张，你就可以影像就出来，那这样子的次第啊，你熟悉过后才能够我们 在修止观的时候才能够非常清楚啊。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些认知的道理哈，假如我没有牢记在心呐，我们有一些知见都是跳跃的，因为你会忽略了一些小部分嘛，啊，你没有背诵起来会忽略，所以有时候知道但是讲不出来，啊，很多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这个就证明我们哎，应该要像那个扫地、扫地、扫心地哈，哪一个寄送哦，有空来背背哈，嗯，这是第一次结集。好，我们请看第二次结集，看讲义第二页。大家先翻开我们原来的讲义四十二页，四十二页第三行啊，第二次结集。原来的讲义要这样对着看哈，跟那个附表一起对着看啊。第三行哈，第一次结集就是五百结集以后啊哈，为什么叫五百结集？因为那时候有五百个人啊。佛法不断地从各处传来，由经师跟律师分别审核保存。那到佛灭一百年，那为了比丘可否手抓经营，那东方比舍利的比丘，跟西方这一些上座比丘引起了重大的争论，因此有比舍利的第二次结集，也称为七百结集啊。那第二次结集呢，特殊，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有争论才要结局的，就是有争论哦，要平服，所以才集合大众。然后东西方的人数太多，所以呢，各自派代表。你看各自派代表还有七百个人呢，你看他人数有多少啊？那共同审定，那引起争论啊。那这些问题的结果呢，就是西方认为东方的食肆是非法的，那后来东方也承认自己是不如法，所以因为有一边啊，东方承认自己不如法，那西方虽然他胜了，但是因为有一边他承认自己不对，所以呢生前重归于和合啊，那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第二次结集呢结果还是很好的，就是和合意味啊，那这个是它的缘起啊，就是第二次结集的缘起啊。那我们再继续看啊，第二次结集的那个内容呢，就分成经跟律啊，一样啊，法跟律这两个部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附表啊，补充讲义这个附表的地方。第二结集，第二结集呢，这个时候啊，佛灭一百年呢，就集成了五部。五部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啊，五部尼科也，或者是四部阿含加杂藏，就称为五部啊。那圣典也综合为九分教。那好，我们来看法的地方哈，我们先看法的地方。第一个圈圈，原始的修多罗企业寄说，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一页讲的，对不对啊？九分的最前面的三分，那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已经集为相应部，那相当于汉译的杂含经啊。那这是导师的意见哈，他说其实内容在第一次结集已经具备，但是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在集成一个部啊，一个部类了哈，那所以那这三分集成相应部或者是杂含经。好，我们看第二个圈圈，那三分的后起啊，就是我们说的起业再分出两个嘛啊，起业再分出两个，就是嘎达还有智说这两个，那再加上呢后面的四分哈，就是本事方广本生还有甚稀有事，那分别编为中部、长部、增支部，相当于汉译的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 那这里就完成了几不阿含啊？四不阿含，对不对啊？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里就完成四不。那如果按照这里这样子来看的话呢，就是九分教就跟四不阿含啊就可以对得起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哈，注脚五。除了九分教原始的前三分啊，九分教最前面的三个就是修多罗奇业记说啊，以及由奇业分出的后二分自说，还有嘎达啊，且他。那再依内容分成九分教的末后四分啊，那总共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嘛哈。那再分下面的四分呢，就是六七八九啊。第六呢，就是本事啊。什么叫本事呢？就是依增益法而编辑佛说啊。增益，增益的意思哈、啊，就是一个加一法，一法加上去的意思啦哈。一加一，一直这样加上去的意思，或是有关于过去生中的事。没有说明为谁说，在哪里说，而只是佛为比丘说，这些经就称为本事，或者是如是语，或者是无本起、啊、那什么叫方广呢？第七、啊、第七个分教呢，就是继承记说的风格，做更广的分别，更广的问答、啊、阐扬深奥义，就名为方广。这个时候还不可以称为方广道人哦，啊，那这方广教呢，它是九分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啊。那第八个分教呢是本生，那又有为了说明现在举过去生，啊，生中有过类似的事情，最后结论说，过去的某某就是世尊自己啊，或者是弟子们啊，这样的宣说过去生中的事情呢，就称为本生。啊，本身故事，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后来、啊、最流通最广的这些本身故事、啊、就是来自于这里、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大智度论也好啊，啊很多经论都好，都有提到佛的本身故事，以前做过鹿王啊、猴王啊、蛇王啊，这种就是这里的 啊， 啊。第九，甚稀有事啊，什么叫甚稀有事呢？就是佛跟大弟子的特殊的功德，稀有的功德、啊、那这些是属于甚稀有事、啊、那到这里为止就九分教全部成立、啊、就是也跟四阿含的内容相当、啊、好，我们再看回上面法的第三个圈圈、啊、法的第三个圈圈，其业那被解说为重诵啊，或者呢开演为优陀那或者是嘎达、啊、但是呢极大多数没有编辑进去，没有编辑进去哪里呢？没有编辑进去阿含里面的、啊、那后来有一些就编到杂藏、啊、就是第五部、啊啊、杂藏或者南传称为小部、啊、第五部这部分呢各部派出入很大。那杂藏里面或者小部里面呢就分成很多个部类，那底下呢有引了南传的小部，总共有十五部经、啊、总共有十五部经、啊、那最有名的最大家最熟悉就是法句经 啊， 啊，那这一些就是属于、啊、经籍啊，这些就是属于小部里面的经典、啊、那这十五个小部经里面啊，我们看底下的这个表格的倒数第二行有一个星号的地方，法句经还有经籍是比较古的，其他的部分有些集处是比较晚的，比较晚，所以法句经还有经籍呢这个是非常可贵，是很古。我们看一下注脚六，看一下注脚六，小部里面分成十五种，其中法句经、经籍、啊、这两个是比较古。那经籍里面又有分哦，分成舍品、小品、大品、异品、彼岸道品，是小部当中成立比较早的。舍品、啊、我曾经有去看过、它的一些内容、啊、它譬喻什么啊？它就用蛇来当譬喻啊，佛陀啊， 那个寄送就用蛇来当譬喻。他说我们修行人啊，应该要如蛇一样。为什么呢？他说蛇啊，请问蛇是他有穿衣服吗？没有。但是他的皮如果旧了，他会脱皮，对不对？皮会整个换掉。所以有时你在马路上看到那个蛇的皮哦，以为是蛇哈、哦，它是整条的还完整的哈、哦，嗯。那佛陀在蛇品里面呢，就说我们修行人啊，就是那些我们的杂染啊，要如蛇脱皮一样啊，啊、哦，我们脱胎换骨的话，就好像把那个蛇皮脱掉呢，然后换一个新的啊、修行的身心哈、哦，清净的身心。那这个就是类似蛇品、哦、有做这样的譬喻，那内容非常的浅白好懂、哦、大家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一下、哦、那这十五个里面、啊、回到上面、哦、这十五种经典里面、啊、小部里面十五、哦、种里面我有把它反黑有没有、哦、那反黑里面其中的就是本生有没有本生我上面有打一个小小的字哦本生后来就变成因缘然后呢意识呢就分变成什么论意然后呢过来就是譬喻那这三个呢其实加上面的九分教啊再加这三个就成为十二分教啊所以你看这个表格最后一行哈、啊、有加往底的地方九分教假如再加上小部里面这三个啊哈、啊、就是因缘论义跟譬喻就成为十二分教、啊、那真正成为十二分教呢导师的研究是说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才有十二分教的出来啦、啊、内容是早就有了只是把这三个啊因缘论义譬喻啊再把它独立出来呢是第二次结集之后才出现、啊、第二次结集之后再出现那也是部派第一次分化之后前后才出现这三个就西元前三百年这个时候啊这后面这三个分教呢才出来所以一般我们讲九分教还有十二分教的内容呢如果你看这个导师的这个说明的图表那会比较清楚一点但是导师的意见跟一些大德们的意见有点不同啊、哦，一些大德们研究印度佛教史的意见有点不同啊。那待会我会提供几个地方给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再去参考啊。那这个就是九分教跟十二分教的简介啊，到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